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做一个非常必要的说明啊。这期节目我们选择了一个看似非常私密，也极其容易被大家误解和放大的话题，就是如果伴侣想做隆胸，你会不会支持？这个问题本身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亲密关系、性别视角以及身体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张力。那我需要提前坦白的是，在这期对话中，我可能会提出了一些不太周全、显得略笨的问题，他们未必符合所有人期待中的正确表达，甚至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不适。但这些问题并非为了给出明显的我的决断啊，因为我的决断也没有那么重要，更不是为了输出什么立场。这期节目更多的是源于我作为一个普通直男，在面对伴侣身体自主权和关系边界时，仍然不断学习、反思和拆解的真实过程。我更偏向于在这期节目作为一个倾听的身份。因此呢，如果你在收听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冒犯，产生了抵触，或对我某种表述完全不认同，这都是非常合理且被尊重的感受，也正是我们愿意把这个话题摊开来谈的原因。我会尽量的诚实和克制，也欢迎你在节目结束之后和我们一起在评论区继续展开理性而友好的讨论。感谢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节目。
Let's kick the beat。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三楼的胡聊会议室，我是老段。哎，这期又是我们跟查查的串台节目了，他的播客是同岁无期，我们先欢迎一下查查。
Hello 呀，大家好，我是查查。
哎，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不太简单的。
是的，
哎呀，
非常具有话题性。
是吧？
嗯。这个今天的话题呢，是我找到的一个帖子，下面看到很多评论，大家都在互相的有些争论吧，有的有一些争议点，有的呢也没有争议点，就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再加上我本身就是做假体隆胸出身的这样的一个医美咨询师啊，我就说想说切入这样一期话题，尤其段哥呢又是一个男性视角，今天就想要聊一聊男性是怎么看待假体隆胸，包括隆胸这件事，也不一定非得是假体啊，反正就想说聊聊这期话题。
对，因为昨天我跟 Cecilia 说， Cecilia 说，哎，那个明天你们聊什么话题，我说这话题，他说哎呦，那你，我问问你，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他直接就问我啊，我就说，我说你这自己你想做做呗，对吧，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其实是这样回答的，但是我最后看了这些帖子啊，可能我看的不是你那个帖子，但是我也看了一些帖子，好像这样回答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漠不关心，你在亲密关系情侣里面可能貌似你想表达是说，哎呦，你的身体你
做
主
啊，
但是好像又不是一个很完美的答案，对吧？
我觉得不是不完美，是不够真诚，会不会有一点
呢？不够真诚是
对吧？啊，
对。然后我再补一句，我说，哎呦，你要是弄完好看了，你说对吧？那我怎么说呢？
所以我想知道 Cecilia 姐的反应是什么呢？她当时觉得这个满意，这个回答
她
满意吗？
她还行，她因为我们在除了美相关的这种话题里面，我们可能在各种事儿的沟通上都是相对来讲比较互相尊重，也是比较独立的两个个体，所以在一个人想做任何决策的时候，如果不伤及到个人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可能都是理解尊重。
他可能是基于就是比较懂你的情况下，觉得说，哎，我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嘛。
嗯。
但是如果从客观只说回答来说，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是吧？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是那种很容易找事儿的女生啊，我就会觉得说，哎，那你不太真诚。我觉得，那你真的不喜欢胸大的吗？我会发出无数的灵魂质问。
好像是，好像他好像我看不是他说啊，就我看有底下那个
帖子
啊，有人说这个，难道你看一些小片片的时候会找一个完全没有胸的人去看吗？你肯定会选择你自己很喜欢的，肯定不是那种很小的去看吧。
嗯，这个是一个视角，还有一个就是平时刷抖音擦边视频。那大家不是看的都是喜欢有胸的吗？对吧？
这倒是，这倒是。那我就得这么说，就是说，哎呦，那你好看了，我也开心啊。
我觉得这个还比较真诚了，
是吧？
对，
因为我看了一个，就是当然人家现在那个咱们中国台湾那边很多街头采访也非常刺激啊，就是有一小姐说这个，她问了两个问题啊，她一问问题就是说你能接受女生隆胸吗？第二问题就是说你愿意为她花钱吗？隆这个胸，就是给替她付这个钱做手术。 也有一小哥哥说这个非常好啊，对吧？这样我也非常的，就是他有一个那个台湾的什么口音啊，说我也非常爽啊，就这种，
对对对，
就是挺好的啊，我觉得很就是好像底下我看评论都说这个。这小哥哥很真诚啊，
对
对，然后他也愿意为他付这个医药费啊，什么等等等等的啊。当然，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娱乐哈，一个这个街头采访。我觉得好像貌似这个事情它变得非常有讨论的价值，就是因为它牵扯到很多可以讨论的点，
比如两性关系，比如说身体的自主权，比如说这个我这个做这个手术，我想探究一下你到底是喜欢我这个人，还是喜欢我的身体？
对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对于这种医美，比如说咱们之前聊的这个项目里面也还有私密，对吧？
对，
然后胸这些有相关贴近于性器官这样的。时刻，那我看还有一个讨论的帖子说的是说，你跟我在一起之后你去做，和你没跟我之前你就做了，你告不告诉我？这里面有千百个话题都可以讨论。
是的，
对吧？
确实，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做假体隆胸接诊顾客啊，包括可能患者经常会问的一些问题，然后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困惑吧。都会就是很典型的都是这些问题。
是是，对，所以包括还有查查这个专业啊，就是说在真的大家选择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目前是什么样一个状态，风险啊，恢复啊，这些其实问题还是挺多的。
对，非常多。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拆开每期都是单独可以聊很长时间的话题吧。但是今天先简单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做假体隆胸手术的一些流程，或者说需要注意的东西。像假体隆胸的话，首先隆胸吧，我们可能主要分为两个，一个是假体隆胸，一个是脂肪隆胸，这两个是目前合规合法的，然后大家可以去做的，比较好的这种手术的选择方式。这两个里面其中一个，我自己觉得如果你是比较平，因为亚洲女性嘛，本身我们可能比较丰满的比较少一些，我更推荐大家优先选择假体来做隆胸，因为这个给你带来的视觉的效果和满意度其实是比较高的。因为想一个填充物进来嘛，这个还是一下就变得视觉身材啊比例啊都是改善很大的。所以在假体的选择上面呢，推荐大家选择大厂假体。咱不是说国产不好啊，就是说现在假体来看的话，质量啊还有这个它整个的市场的使用率占有率肯定是大厂会更好。
哦，你说这个大厂是知名品牌。
知名品牌，因为咱们就有广告嫌疑，就今天就不提什么具体的品牌了啊。大家肯定都会能搜到的。就是尽量去选择市场占有率高的，临床使用时间久的。这个对大家来说是比较好的。那这个是材料层面。
而且这领域可选的大厂也没有那么多。对吧？
不多不多。
所以就是大家只要想做的话，了解一下就都知道是哪些了，
对
吧？对，
一搜就能搜到那几个嘛。
OK, 然后呢，
然后其实就是除了材料层面就是医生层面了。医生的话其实技术是很重要的一个层面。然后我们先还是再说一下除了假体以外另外一个材料吧，就是脂肪。脂肪就是我们自己的组织嘛。然后这个时候有的人有的患者可能会觉得说我不想用假体来做，那这个时候脂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脂肪有一个弊端呢，就是可能没办法一下把大家的胸部变得那么大那么的丰满，它可能需要少量多次的去做这个注射才可以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效果。而且它的形态呢是比较的散的，这个就看大家追求了。如果说喜欢形态比较好比较挺的，那大家就选择假体。如果说我喜欢特别自然的手感，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那就选择脂肪。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区分方式。
对，因为我看昨天特意看了一些 B 站的视频嘛，有一些小姐姐来自世界各地的，就去韩国做的也挺多的。他们就是那个医生特专业啊，然后拿那个尺子先给他量，然后有那种他有的看起来就是不大，但是他放进去就是能就跟我们配眼镜的，就是他给有一个东西能让你试，
对，
你戴上之后就是稍微一粘，然后你穿上衣服 就特别能感觉到你做完之后是什么样一个效果，还是挺直观的。
对对对，就是段哥说这个就是面诊流程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就比如说从我决定要做假体隆胸，然后这个环节我有这个想法，那我肯定先面诊嘛。面诊的过程里面，医生就会给你做一个测量，我们叫做量体。那量体是在量啥呢？比如说乳头的间距，比如说你的胸骨啊，比如说你的胸廓等等等等，这个是有一个公式的、
哦、
啊。专业的医生呢会给你做一个计算，因为比如说瘦的姑娘她能放多大的假体是不显形的啊，这个都是有计算公式的嘛。
哦、
嗯、
哇塞，这太专业了。
对、
嗯、
所以这个就是他会做一个测量、
嗯、
那量体结束以后呢，那每个求美者他的需求是不同的，比如说我可能我就喜欢大一点，哎，丰满一点，因为基于我的身材基础，我喜欢有曲线感的。那这个时候我跟医生说我的诉求就是我喜欢有曲线感的，这个时候医生呢可能会根据我的诉求帮我选择一个偏我的这个胸廓下面偏大一点的假体、
哦、还真是。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小红书那个帖子、嗯、我特意还看了一下，就是底下有人说啊，说姐妹你还可以啊，他说我不行我就喜欢大胸，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健美的那种身材、
嗯、
就是他希望的一个比例的协调，你不能说那个腿练得倍儿壮，然后呢大肌肉，然后那个胸才，他就是他说我不能胸才 C 啊，我得到更那什么、
嗯、到 D 啊、
就是、
什么的。
对对，他可能就是不同人他还有不同的需
求，
就是他即使在很多瘦小的小姐姐看来他那胸已经哇塞就已经非常大了，但是他还是觉得不满意、
对，
就是因人而异、
是的。因为我们当时接诊的时候也有过健美，就是他好像是健美冠军还是啥，反正也是一个网红吧、
嗯、
然后他就是非常大，好像500多的一个假体、
嗯、
因为正常的可能是200多到300多一个区间嘛、
哦、哇塞、
嗯、
那真的
他500多嘛、然后就是因为他是健身的这个基础在那儿，他本身也壮也高，所以每个人的基础盘是不一样的、
哦、他要健身他肯定是要去练那个，就参加比赛嘛，他这也是他展示的一个部分，所以他还是很在意这件事情的，可以理解。
对，反正就是基于每个人不同的条件吧，医生会给大家根据你的一个审美趋向还有你的条件基础、给你一个试戴，就是段哥刚刚说的视频里面那个，穿一个小的衣服、
啊、对对对，
把假体塞进去、非常直观的就能感受到。
是的是的、
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截止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想做隆胸的女生在试戴的环节就已经非常心动了，因为这个改变非常直观的，它和脂肪隆胸还不太一样，脂肪隆胸好像没办法模拟，脂肪隆胸往往就是跟你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预期，然后2到3次是一个什么样的改善吧。
而且你得多次受罪是吧？
对，是的，其实就是、但是这个也有一个优势，它我觉得它并不能说哪个绝对的坏哪个绝对的好，你像假体隆胸可能就适合你其他的脂肪你都挺满意的，我不需要瘦身了，你比如说、我想隆脂肪胸的时候你还可以同时做一个瘦身，因为曲线的打造需要先抽出来然后再给你注射进去嘛，你的脂肪、
是的是的，
对，
一般都是腿屁股是吧？
对，大腿呀、腹部啊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屁股应该不会动吧，屁股应该都会填，
这还真的是原汤化原石
对，
反正自己的、
对,
对，
也很安全。
是的，
就有的人就是很介意假体。
是这个，就是假体会说多少年换一次吗？这种
其实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基本上就是做一次，中间如果你没有出现包膜挛缩呀或者假体破裂呀，那就是终身的嘛。
对，这大家自己去查一下吧，因为这也不是咱们这期的重点哈、刚刚这些专有的词汇我觉得大家还得去大厂对吧，用大厂的这个医生，大厂的设备，大厂的机构咨询了，面诊了。
对，
那这期我们的重点哈、因为刚刚查说的也非常的劲爆了，就是这个牵扯到亲密关系。
是的，
对吧？但是我觉得在亲密关系之前，我觉得肯定会免不了要遇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做任何的改变是需要跟伴侣商量吗？或者是说这到底是不是单纯就是说我想做一个胸的问题，这就牵扯到身体主权的问题了。就是这个支持和不支持的背后究竟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讨论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从我接诊隆胸这么长时间来看，这个话题真的是太常见了，
应该见过不少的这些情侣对吧？
情侣、
夫妻、啊，
然后各种因为这种争论
是，跟闺蜜一块儿来的有吗？
也有啊
，
就是甚至临时取消手术，就是因为可能说我伴侣不同意。
哎呦，
就太常见了。
嗯，
所以我对这个话题，我觉得确实挺值得。如果你有隆胸的想法，或者说你有医美的想法吧，因为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嘛，
嗯，
挺值得聊一聊的。就是这个东西。我想先问段哥一下，就是如果是 Cecilia 他做，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我真的是完全无所谓吗？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吗？没有一个倾向吗？我更倾向于觉得你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
我可能确实是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这东西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就是技术层面，就是风险啊什么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挺想知道就是这个效果的。
效果你是指单次，
就是他最后的效果和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这个反应的效果，就是他有，因为有些时候吧，他不是说想征得你的同意，
嗯，
他是想问你的意思，
嗯，
对吧？他就是如果你明显能从他的眼神里面看到他其实挺想做这事儿的，那你这个过程中你就要首先就像刚刚说的，就是了解这个事儿的风险，然后看看。那个有没有什么需要陪伴他的一些点就足够了。
嗯，这其实还是偏支持嘛，就支持他的决定的这种。
对对对，因为这里面我看不支持的有一部分就是说是否天然的问题。为什么大家对于这脸好像大家对于天然方面好像还好了。
也有争论，对吧？
是吗？但好像没有胸那么的那啥。
因为我觉得这个牵扯到了一个使用的问题，
嗯
啊，就是可能男性会使用的，因为属于我们的第二性器官嘛，
嗯，
就是牵扯到一个使用的问题。那这个时候男性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是不自然，我喜欢自然的啊。但是这个里面牵扯一个问题，就是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就是确实胸更大的对于男性来说是有天然的吸引力的，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是的
啊，
嗯，
那这个自然你是喜欢自然的大吗？就是我是喜欢大的，但我喜欢自然的大，就不喜欢是假的大，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呢？
会有人这么想，
嗯
啊，甚至我之前还没有恋爱过的时候，有些时候看到一些就电视上放的一些欧美的一些剧啊，看到国外的这些女明星，我都会很震惊，因为没见过
这么大。
对对，所以会给很多的人的一些认知觉得哇这个厉害，
很有冲击力嘛，
啊，对对对，
啊，
这个我觉得不可否认，就是有些人他喜欢脸，有人喜欢什么腿或者是什么的，都有自己的个人的偏好啊。我不是说猥琐的说还有这个喜欢这，是说大家有自己择偶的或者是选择另一半的这种偏好和倾向。但是胸这一块好像没有人说直白的说，就很少吧，说直白说我就喜欢平胸，少。
我觉得一定有，
嗯，
咱们不能
肯定有，
对，
嗯，
但是我觉得从生物角度上面来说，可能大部分男性是会觉得说你平我也可以，但是你有更好，就是大部分人，
嗯，
大部分男性是这种心态嘛，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能女性喜欢去征得伴侣的意见的时候，是出于还有一层心理，就是我想知道我变大了你会不会更喜欢我，我觉得会有这种心理，哎，
是，
嗯，
是。
然后很多的求美者在跟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会发现比如说有很多是刚离婚了的，就立刻来做隆胸手术的，刚分手了的，因为男朋友找了一个胸更大的女朋友的，然后他也要来做隆胸手术的，就是大家觉得很奇葩的理由的，在我们看来就都很正常，很多啊。
嗯，对，因为我确实看到评论区底下有人说这个很自卑，
嗯，
对吧？每次那个发生亲密关系的时候，男生就是在抚摸的时候，他就会很自卑。
我觉得这个也属于一种就是心理上面的，
嗯，
就是需求吧。就我觉得有的时候，
其实男女都一样，
都一样。
男的在某些 对吧，那比一些什么长短个头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人自卑嘛，
也会有。
当然了，
就是我有上 ins 嘛，就是因为做 ins 账号的时候，也会上面去翻一些其他的医生的，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男性增大增粗手术，
嗯，
但是在国内这个手术就不是很被流行。
对，你说就是这个点，就是因为这几年我看的奈飞啊、美剧啊什么的、英剧啊越来越多之后，我发现他 他们都不会再去讨论这件事情。
嗯，
就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是的，
而且就人均假体屁股、假体胸什么的，就是乐此不疲，就是没有人讨论这个事儿。包括我之前看那几个大美妞卖房子的，叫什么 Selling City，
嗯，
还有那个什么 Bling Empire。还有那卡戴珊家族他们那几个，
嗯，
哪一个那大屁股什么的都胸啊什么的都是隆的都挺多的啊、
嗯，
而且人不会再想，而且人在那个纪录片里面公开说，哎，我要隆一个这个，然后他们的姐妹就互相拍手说啊，那你一定非常美啊什么的，就是不会说这是安排剧本说你得这么说啊，你得正确啊，他们不是这个逻辑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是说。我为你高兴，我觉得这事儿是好看的，
嗯嗯嗯，
啊，就跟、哎、你戴这围巾挺好看的，就一样，
就是、
没什么区别，
接受程度比较高嘛，
对对对，
有点像我们一开始就是做医美，就是打针什么的，大家都不太接受，然后到现在，其实大家接受程度也挺高了，这是一个就是时间的问题，以后可能我们也会有，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文化的问题，就我觉得他们就是会就是比较真诚的热烈的去表达嘛，我们会比较委婉一些，比如说可能我们的男性群体往往喜欢大胸，但是不好意思表达出来，会有这种情况吗？端哥，就是你作为男性群体，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也聊男性视角嘛，你会觉得我确实喜欢大胸，但我不好意思表达，会有这种时候吗？或者身边人
会有，肯定会有，肯定会有，因为有些时候这个感情来了都是非常真挚的，
嗯，
你比如说在一个别人介绍或者一个朋友介绍，或者你在哪儿认识的一个姑娘，你单身觉得挺好的，你们想更进一步的时候，你都不是说完全说看在盯着人家某一个部位去，肯定是说这人挺好的，或者是说整体的感觉挺好的，但是真正在深入的交往的时候，互相的缺点或者是说所谓的没有那么闪光的点都会不断的暴露出来，那这胸的它就是一个特点，它就是一个特、
嗯、
你自己的身体的一个特征，那你这里边肯定会有一些满意不满意的点，
嗯嗯
啊，对，甚至你看那个除了我，因为我搜这个话题还有人好多女生就是长副乳呢，
对对对，
就是这就车牵扯到不美观的问题了、
嗯、
那人也有那些运动的时候人想穿个吊带小背心，然后这有副乳他肯定很不好看嘛，然后切了个手术还有个印儿什么的，他也会觉得很难受，就这些事儿越来越多，他会越来越多，所以呢本身它不是一个病或者是一什么东西，当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在强调说你是个大胸就好了，或者你在过程中比如说每次你女朋友或者是老婆回来下班回来都在看你在看一个大胸，那你不就在点他吗？对吧？
对对对，
或者是说你有些时候、
嗯、
你跟朋友之间一块去聚会，然后别人的老婆什么或者谁的异性的一个朋友胸很大，你老特别的留意人家，那人家也会，你对象也会觉得这太奇怪了，你到底什么意思、
嗯、对
啊，或者是说你在发生一些动作的时候你这个手就有一点嫌弃的一些动作，就是都会让对方看出来，
嗯，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个、嗯、
这就是个事儿了，
这个胸这个问题吧，就有的时候男性就尤其是我们可能文化问题导致，就是男性不太愿意直白的说我就是喜欢大胸，就这个直白的表达大家不太习惯去说，因为可能有的时候男性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儿，就可能他有的时候聊天他瞥了一眼，他也不是说我有什么色情的想法，
他不能
说呀，就
是
生物本能，为啥不能说呢？
怎么说呀，
这个那为啥台湾这个男生在采访的时候就能说呢？
不是你这个可以说
啊，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小姐采访我说你喜欢平胸还是饱满的胸部，那我肯定说饱满的胸部，
嗯，
就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们俩在一块儿好了很久了，
嗯
啊，然后呢这个你可能终于你们觉得爱情到一定程度，你鼓起勇气想跟他说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嗯，
我很喜欢大胸对吧、
嗯、
你能不能去隆一个，这就不行了吧，
哎，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每个人性格，
这是不行了吧，
那会我做经济上面的支持吗？
那会
啊，
我给你出钱你去隆一个吧，
那能不能接受被拒绝呢？比如说女方拒绝你，
那肯定能接受啊，
那我觉得那就合理提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就又回到身体自主权的问题了、就是我有这个，因为亲密关系嘛，我有这个想法， 我跟你提出来，你的身体你做主，你也可以拒绝我，我又不是说你拒绝我了我就要跟你分手，这很合理啊。
那我会很自卑啊，我会很生气啊。
那你都我如果我
会吧，就是肯定会啊。
我觉得
那你比如说一个女生就是亲密关系挺好，我说咱俩关系都挺好的，一会儿打火过日也挺好，就是我觉得你下半身不太够用，你要不去国外做一个什么增长增粗的，那我觉得以我们会有点那啥吧。
我就对我曾经的男朋友说过这种，那可能是因为我以前的男朋友也比较的，就是思想可能也比较不传统吧，他会觉得
就觉得挺好
啊，没关系
啊，你出钱，
你有不我没有出钱，他就说这个事儿嘛，就是他说你有这个需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了解一下风险，如果是 OK 的话就 OK 啊。就这个东西其实是商量着来，但是要把最终身体的自主权还给当事人，就是人家这个身体的人。
我同意啊，你这么说其实我是同意的，
对，
但是有些时候这个担心是迸发出来，就跟我们之前某一期聊过的那个点是一样的。
嗯，
就是对于我来讲，我受过的教育，可能我个人啊，我这个个体，哎呀，这个
也是会代表一部分的，
肯定会代表一部分的。
啊、
所以就是这里边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跟我说你想做这个隆胸哈，
嗯，
然后呢，我如果说我不支持你的时候，我又怕你后悔，你怎么判断这到底是在保护你，在爱你，还是说？是一种哎，我就是喜欢你天然，还是说这是一种占有的表现的，就是这个又是一个自主权的问题。
我觉得这很难判断，所以我给女性的建议就不要判断。
嗯，
就是如果你的伴侣提出来了，就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以我们目前的国情，像这种性格的人还是少，就是如果你自己想做了你就去做，就是你可以征求一下伴侣的意见，
嗯，
但是最后的决定权你还是要给到自己嘛，
嗯，
就像段哥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说我怎么去判断对方到底是比如说他的意图他的想法是什么，这咋判断，判断不了。所以就是
那既然对对方有想优化一下自己的这种需求，为什么他不能直接表达呢？
我觉得
就又判断不了，到底在哪个环节是可以就又收了一下呢？
我就觉得就直接，如果说我的话，
嗯，
我觉得大家就直接说，我是鼓励大家直接说。
哦，我同意，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如果大家比如我们的思想更进一步，因为我相信像我这种思维的其实还挺多的。
对啊，
对吧，像我，但是如果就说我这种是落后的吧，我们姑且说是落后的一种状态，再往前进一步的时候，那既然这都能已经说出来，那其余的也都能说了，为什么不能说呢？
其余的是指什么呢？我突然有点不知道其余的是指什么呢。我觉得确实可以都说呀，就如果从再加上可能我的行业的问题，我就做医美的，我就觉得啥事儿都可以聊嘛，就是因为医美我觉得能解决的，手术能解决的都可以说。
那是因为你做这个行业你才觉得这事儿直接说对方不会，会因为你是这个行业他会觉得
有关系，
一步
有关系。我但我本身在做这个行业之前，我也是一个就这种性格的人，但是我加上我做这个行业以后，我觉得手术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以后我就更坚定我这个想法了嘛。
我同意，其实我这是我追求的一个
目标理想状态是吧？
啊，对对，
嗯，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嗯，
啊，这个就不能往深了说了，甚至好多的这个亲密关系可能到现在为止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嗯，
啊，它可能有更多的形态啊，这就没法多说了。
嗯
嗯，对。那我们再就是再深入的聊一下，就是说这个在意这个事儿哈，
嗯，
就是因为他这个问题的源头不就是在于说男朋友不同意或同意，对吧？然后或者是说他自然或不自然啊，甚至有些时候可能美其名曰说你这个有没有风险啊，对吧？啊，等等等等，这个在意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这种视觉在意，但是大家都喜欢非常坚挺的，甚至你说这个世界上那些维密，对吧，那些这个大美妞穿着翅膀的那些，
嗯，
很多也都是就几乎我没看到平胸，
嗯，
对吧。但是你看一些什么时装周，那有一些非常这个平胸的，那个就是模特脸的那些，那个没问题，那人要的是个，就是在不同的
领域，
这个领域它有不同的这种东西，
嗯，
就所以说这种社会化的审美的输入，比如短视频啊，包括一些小电影啊，包括擦边网红脸网红身材啊，这些东西 好像都是一些视觉方面的一些在意，这可能是最浅层次的。还有就是这个性在意，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亲密互动关系中这种真实感、羞耻感，包括占有欲啊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我认为可以深入聊一聊的，就是这个面子，就是这种身份上的。就我相信其实谁都喜欢跟美好的人事物在一起，就是这是客观事实。就是如果我自己的女朋友非常的身材非常的好，那绝对是一个，为什么大家非要把这个事儿当作说物化这个事儿，就是它客观事实就是很好，我带出去
就是很有面子，
就是很有面子，这是事实。
对，
就不要去解释这件事情了。
对对对
啊，不要说你是这样，你觉得很有面子是因为你要物化它，不是这个逻辑。
对对，我也是认同的。我也不太认同这个逻辑。
嗯，
就是确实就是，那你跟一个帅哥，我是女性，我跟帅哥说我也觉得哎呀我好厉害呀、啊、
嗯，
对吧，我最近宋文龙很火，我也觉得我要是跟宋文龙谈恋爱，我觉得也很厉害，就很正常嘛。
嗯，对对，因为我之前在一个平台里面看到一个男生哈，因为他女朋友可能是跳舞的啊，或者是说什么身材很好，他因为他会做一些设计和一些代码，他就做那个模特卡什么的。他说欢迎什么朋友找我，找就是有摄影这需求找我女朋友，他就什么腿长，腿非常长，身材非常棒，就是他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
嗯，
就是他不是说用别的方式，就是他在展示一个客观的事实。
嗯，
然后只不过就是他向外界展示，就是说如果大家有那个可以联系我，可以给你他的联系方式或者怎么着，他只是在描述一个客观事实，也挺好的。
嗯啊，但是我觉得实际就我临床接诊来看，女生来做隆胸，就是一部分不同意的原因会出现在不想你太好。就我们刚刚说的是有面子这个部分嘛，我们现在可以说一说，就没面，就也不叫没面子吧，就是我不想你太好，导致我觉得我会失去你，或者失去掌控你，或者你跟别人跑了，这种也是有的。但我就觉得，好像这样的比例也不是少数哦。
就是不放心是吧？
对啊，就是你变更好了，你身材更好了，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你就有别人了？这也是一部分心理，
肯定会有人这么想。
对呀、
啊，啊、
嗯，
甚至很多短视频都是在输出这样的价值观。就比如说，女朋友打扮特别好，身材傲人，出去了，然后让男朋友看了一眼，说：“不行，我给你换一身别的衣服。”然后他出去了，这不是好多短视频都这么拍吗？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要是去揣摩男性的心理，说他到底是真的想让你做，还是真的不想让你做，这个太难揣摩了。就是他可能因为人是很复杂的嘛，我看短视频的时候、
不能沟通嘛，为什么就是说回你刚刚这个逻辑，就是沟通嘛，你觉得就是俩人聊嘛，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
比如说我看短视频的时候，我喜欢这个女生是胸大的、但是我做女朋友的时候，我不想她是胸大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呀。
那是啊，
啊，
这个也挺多的。
对啊，
啊，对，因为我到现在也不是特别能，就我个人啊，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巨大的，就是因为像小片片里面有很多那种那个 tag 嘛，就是说是巨乳的那种的，有人特别喜欢。我不喜欢这种啊，他平也无所谓，其实我对这胸个人感觉一般。
嗯嗯，
啊，对，就是，但是我这个例子啊，不是你说这个例子，你说那是说，如果自己的女朋友比自己喜欢看的一些短视频身材还好，她会陷入一个困惑，就是她担心。
对呀、
啊，那是她的问题。我觉得真是她的问题，
确实是个人问题。
但是这里面又牵扯到一个什么点呢？就是套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问题，
嗯，
如果她之前她女朋友这个身材一般，甚至就是比较普通，
嗯，
她觉得还好，但如果呢？经过一番的这个优化，然后呢他自己去做了隆胸手术，那他的心态就不会是这样了。
那会是什么样的？如果站在男性视角里面，
嗯，他肯定会滋生一个就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了、
啊、
会有人这样想。
是是是，会有、
啊、
会有。
我不代表说我这么想啊，我觉得会有人这么想。
会有会有、那其实就是这个转变的过程是，比如说这个女朋友一开始就身材很好、我可能我找你，我可能就是有一部分我喜欢你身材好。
那这就是两个人的信任问题。
信、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这个胸，你说他越挤也好，你说他越别人也好，
嗯，
都可以啊。
嗯。
但是有些时候，如果你站在女生视角来看，如果你的男朋友可能没有那么的变通，他就 有可能会担心她男朋友会这么想啊，就是说哎呦你做弄这么大胸你给谁看的呀，
嗯
啊，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在她当时想我就是自己想觉得开心就挺好的了，
嗯，
而且她又是一个很外在的一个状态，哪怕你不穿一些低胸啊或者是这有沟啊什么的，她就是一个比之前坚挺了一个状态啊，那人的气质就不一样，
嗯嗯，
有些人他就是哎做完之后就很自信，之前可能驼着个背现在有点重量了他就得支了起来，
对啊对啊，所以
就非常好啊。
所以我觉得隆胸的本质对于女性而言还是月级，因为就是不管我们先说从形态上面的转变，就是你自己会自信嘛，
嗯，
这个是越级。还有一个是很多人觉得说哎呀那男朋友用是不是我取悦男朋友了，我觉得是不是的。因为我很多的时候跟我的求美者们聊这些话题的时候会发现他做完这个胸以后其实他也比以前要更享受两性生活了。这个其实也是包括私密手术带给女性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点，
嗯，
但是她自己在两性生活里面的时候更有自信了。比如说像刚刚我们那个评论区一个女孩留言，她就说我在两性关系的时候男朋友摸我的时候我就很自卑，那她其实在这个两个人互动的时候她就是不享受的，但其实这个事儿其实是可以享受的嘛，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对女性很大的一个转变。
嗯，对，我觉得不仅如此，就是这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个倒逼男生进步的一个点。
哦，真的也有道理。
啊，就是咱不说这个，
嗯，
说同样性器官的这一块啊，就是说哎，
嗯，
因为有些人不是说嘛，这个你这样就挺好的了。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夸奖，其实是说哎，你可别变得更好，你要变得更好我可跟不上你的脚步了，
对，
我这个位置可就不稳了，
对，
会有人这么想。但是这过程中如果你能积极的看待这个问题，那你就好好的练健身啊，
对
对啊，你这可以啊，
或者大家也可以考虑做增大做手术不是拉大家做医美外科手术
啊
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应该接受它，
对啊，对啊，
就是这个手术它并不是一个非得女生才改变嘛，因为我为什么想聊这个话题呢，就是隆胸必然聊到私密啊，这我们正常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经常看到很多女生产后很焦虑，焦虑自己的胸部下垂因为要哺乳，焦虑自己这个比如说这个私密的部分觉得因为生孩子自然分娩可能会松啊这些问题。那一方面我们可以做私密收紧，一方面是不是还有一个是男性也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呢？也不一定非得都是女性来做调整嘛，对吧？
嗯嗯，对，这个之前有一些爆出来，就是男明星他们自己本身也有好多也在做这个。
对，
啊，
是的，
对对，你想你那个你拍个内裤照片，
那个谁张艺
张艺兴你就能感觉这个头不太行啊，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这没办法，
嗯，
所以你看中国的男明星很少有拍这个
广告内衣的
内衣广告的就这种的。但是像刚刚查说的，就是既然现在技术可以达到，为啥把这事儿还是停留在20年前的那个思维上呢？
对，就大家别抗拒，
嗯，
并不是说让大家去做，
嗯，
而是说当你的两性关系里面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不妨用这个方式来改善一下亲密关系。
哎
嗯，
是是，所以说这事儿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嘛。
对。
对吧，它不是一个说我这人什么升级了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把这事儿当做一个消费叙事里边的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因为有些时候像刚刚查查在前面也说了，就是说这事儿本身很成熟了，
嗯，
还有这么多人去咨询过，这么多求美者，然后呢也有专业的人在为你进行这种面诊啊等等等等的，然后甚至可能很多的平台都有那种什么，之前我们不是也聊过嘛，就是那种对比图什么的，
嗯，
医美的那种
的、嗯，
其实失败的案例也有，只不过就是科技变得好了，失败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是的，对，
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把这个变美这件事儿当做一个就跟工作的那种 KPI 似的，那你永远都没有止境。只不过就是你阶段性的，
嗯，
你觉得哎，这个事儿越一下挤，我自己控制一下自己的身体，我觉得就挺好。要不你当做 KPI， 你永远都没够。
是的，是的，
啊，
就
是香港不是有好多明星那脸都已经完全
很僵硬
啊，不行了吗？
嗯，
对吧？
对，
甚至我感觉那个陈坤是不是那脸有点僵啊？那天我看了一什么广告啊，就好像 也是，但我觉得挺好，就是大家都是有年龄焦虑，都在努力的做一些改变，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事儿。
嗯，
只不过就是好像有点不太自然了。
其实我觉得好多明星的僵不是他整，不一定是他整过了，因为人衰老也会僵。也会垂，只是大家好像觉得说明星一定会做医美就把这个事儿就背给医美了，我是这样觉得的。因为很多我们上了年纪大家没打过什么玻尿酸啊什么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它也是蛮，也会蛮化，它本质上并不是因为做医美导致了，就是人衰老了嘛，就是人老去的这个过程里面不是说医美能完全帮助你的，
嗯，
所以这个东西也不能说完全让医美背锅吧。
是的，
嗯，
哎，但在你的曾经的一些案例里面，就是有没有那些就是术后就是大家的一些反馈啊？
术后的反馈就是、嗯、大部分因为我可能我这边就都是比较好的，但是。
嗯，
情感上的反馈，因为可能有的时候跟顾客聊的比较多嘛，会有很多。比如说我举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当初老公极其不同意隆胸，
嗯，
结果复查的时候就掺着就来了，就比当时他俩来的时候恩爱老多了，这种案例是很多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做隆胸手术还是能一定程度上去改善亲密关系的，但你不能说我就为了改善这个亲密关系我干这个事儿，这种案例挺多的。包括可能什么很多和男朋友分手了然后来做个隆胸，或者说离婚了第一时间来做隆胸、
嗯、
那这个时候他并不一定是为了挽回自己的前任或者说挽回自己的前夫，他就是做完了以后我自信了，我觉得啊、哦，我还是有市场竞争力的，我又能重新回到这个生活里面找到我自己的自信了，我觉得这就够了。
或者他摆脱之前的控制了，
嗯，对，
有可能之前那个他虽然他自己可以做主啊，
嗯，
但是这前任可能跟你那甩脸啊，不理你啊，
嗯，
冷暴力啊，
对
吧？这种也挺多的，所以我就在想，这男友的立场他到底在怕啥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怕风险，怕花钱，
还是怕
你更欢迎受欢迎。
我觉得怕花钱是一占一个比较大的部分、
啊、
然后怕更受欢迎是一个更大的部分、
嗯、
因为像如果真的只是怕风险的男性的话，就是那你可以跟他表述你的担忧，那我们去找一个更好的、
嗯、
如果我的建立是建立在你的伴侣一定要做隆胸手术的前提下、
嗯、
他就跟你表示了我就想做、
嗯、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是真的担心风险问题的话，那你就是帮他做功课，对吧？我们一起看看这个东西。还有就是我的建议是你要不要考虑不做，但是你们肯定是没有决定权的嘛。但是很多的男性其实是说你要做了咱俩就离婚，那也是有的呀。那这种我觉得就有点越界了，
嗯
啊，在我看来的话，
对。所以到底对方是真的在担心你，还是说他在展示他的这个权力和控制，我觉得只有你作为亲密关系的另一半，你自己我觉得应该能感受到，
很明显能感受到的。
嗯， 嗯，
其实不太需要外人来说你们帮我评判一下他到底是觉得我应该那个真想让我做呀，还是假想让我做，大家自己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感受的。那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我觉得如果啊听我们这期节目的求美者、
嗯、
你是男性，那我觉得你要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观点吧，就如果你要是真的不支持，那可能你得给一个充足的理由，但是可能你也很难完全的去干预。那如果你是女性，你跟你的老公或者伴侣说了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你一定要明确一个核心吧，就是你不是在等对方的批准，嗯，而是就想要得到他的支持吧、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两个人一定要去聊一下，就是你们的在意的点是什么。比如说他不同意你去做，那他是在意风险呀、钱呀，还是审美啊，还是别人的眼光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两个人来沟通。
哎呀，反正尽量沟通吧，因为有些时候我怕你变得更美了不搭理我了什么的，这种你也问不出来。嗯，
对，这确实是问不出来。
嗯、对、
嗯，反正还是身体自主权给到自己吧、
嗯，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对，就是说句难听的、
嗯，
如果你的另一半真是这么去考虑问题的话，那不在这件事情上，在其他事上，我觉得你们早晚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嗯，是的，
对，这个不是吓唬大家。
嗯。嗯
我插一句啊，就是这个有没有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亲密关系，对吧？
嗯、
有没有就是父母陪着过来的？
有
啊，
也有哎，很多啊，
就是、多有很小年龄的吗？
有，比如说20岁左右，我觉得算小了吧。就是我们青春期发育，就跟骨骼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你。基本上女性很难听说23窜一窜也说我们身高嘛，很难说是胸部你听到谁说突然到了某个年纪，哎，我突然发育了。就刚刚说这个哺乳的问题，它是一个阶段性的胸部变大的一个情况，但是随着哺乳还会有其他的问题发生，比如说下垂嘛，因为哺乳完以后它还会回缩，那胀完了以后再回缩，那可能你的形态会更不好看。
所以说哺乳期过了之后也会有一部分的人去吧，
需求要比年轻人多很
多
多
很多，
对，主要其实是这部分群体。
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聊的非常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啊，因为其实在每个环节都是已经聊到了女性的不同的阶段。
是的，
对吧？因为我觉得本身这是一个自己身体的一个自己的决定的事儿，就是本身这个事儿，尤其是刚刚你说到这个哺乳之后，女生在想着在改善，无论她是改善自己也好，还是说也考虑了一下带上了你也好，就是她这个结论上来讲带上你也好，还是说她在考虑这件事情带上你好，她本身都是一个在积极向上想努力改善她自己和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这么一个努力，我觉得不应该辜负对方的这个努力。
我觉得
不
要把这个事儿大家想的说是变好了我就一定会被抛弃，那我觉得你应该想想你是不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儿做得不太好。
那肯定的，
对吧？就是你能有这种担忧，那你要不改善一下自己其他的这个方向呢？不要去把这个很多方面维度的问题单一成做手术一个上面的事儿吧。
是。就是你得这么想，就是连很多微创都是有风险的。
是的，
只要是一个手术都有风险。那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个对方说我喜欢自然的啊，这个你这样挺好的，有可能就是一种敷衍冷漠和一种不自信也好，还有就是就真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一种表达方式。对，
有这种可能性。
好。如果听众们大家有什么继续想针对于这个话题啊，想继续去探讨的，我觉得欢迎大家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具体的去要到这个查查的微信吧，然后到时候可以咱们私下去聊一聊，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我也不建议大家在那个评论区公开去讨论了。是吧？这个因为每个人的问题也不太一样，但如果你非要非常喜欢想分享一些自己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对吧？比如说如果你的伴侣反对的话，那他说过什么比较伤人的话，或者是说你做之前和做之后关系是变好了还是变得差了啊，为什么，包括就是说你是不是有牵扯到一些后悔的，或者是后悔的是结果还是后悔甚至你当时的想法就是为了谁去做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涉及到的一些故事挺多的，如果大家愿意跟我们分享也没有问题，好吧？那最后还是建议大家，这期节目我们也不是一个多么大的科普，如果具体的涉及到这些还是得要去咨询
线下就诊，
对，这个专业的医美的这些整形的机构哈，这些这都已经是专业的这个外科手术了哈，所以还是有风险的，
一定要谨慎选择，
对，包括这些这个资质啊什么的等等等等。
对，
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下期见，拜拜。